弟兄，所以今天晚上由黄弟兄开始。虽然隔了快两个月，虽然过咗将近两个月，
我们停了，没有读下去。
我哋停咗冇读落去。
但是我们今天恢复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主的话没有改变。
我哋今晚恢复嘅时候，我哋仍然相信主嘅话冇改变。
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已经稍微看了一点点，
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稍微看了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再从起头来提一下，
但是我仍然由起头来提一下、
我们曾经提过，
我们曾经提过、
第二章开头那三节圣经，
第二章开头那三节圣经，
如果就着我个人的领会来说，
如果照住我个人的领会来讲，
那是应该归到第一章的末了，
是应该归到第一章的末了，
那这样整个七天的事情就很完整在第一章里，
那整个七天的事情就很完整在第一章里面，
因为那六天的创造的里头，
因为在那六天的创造里面，
虽然里面是零零碎碎的给我们说出神一些的目的，
虽然已经零零碎碎的跟我们讲出一些神的目的，
但是那六天的创造最主要的那个目的还是在第七天所表明的属灵的意义，
但这六日的创造的目的都是在第七日所表明的属灵的意义、
因为到第七天的时候，
因为到第七日的时候，
神就说他歇了一切创造的功，
神就说他歇了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就安息了，
那么因着神安息了，
因着神安息了，
他就定了第七天作为圣日，
他就定了第七日为圣日，
而让人让万物也在那一天得安息，
让人让万物都在那日得安息。
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
这里我给我看到一个次序，
是神所做的完成了，
是神所做的完成了，
一切都进到安息里头了，
一切都进入安息里面了、
也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注意到，
也可以这样给我们注意到、
神安息了，
神安息了、
万物才能因着神而得着安息，
万物才能够因着神而得安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要是用另外的一个话来表达的话，
如果你用另一个话来表达的话，
那就是说当神的心意满足了，
就是说当神的心意满足了，
神有了满足了，
神有了满足了，
那一切神所造的也就在那里享用满足了，
一切神所做的就在那里享用满足了，
所以我说这里面所表明的那个次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里所表明的次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然后在第四节开始，
然后在第四节开始，
把六天的创造的事情重复来再提一提，
将那六天所创造的过程再重复提一提，
但是那个重点不是六天里面所有的创造，
但是重点不是那六天所有的创造，
而是重点是放在人的被造上面，
而重点是放在人的被造上面，
在人的被造的过程的里头，
在人被造的过程里面，
神说出了人的被造那个手续比其他的被造之屋的造成要费一个更重要的手续，
他讲出人所造成的手续比其他被造之物更需要费、一些过程繁复的过程
手续。那么、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说
在其他的事情的里头，
在其他事情里面，
神说有就有，
神话有就有，
命立就立，
命立便立，
但在造人的这个过程的里边，
但在造人的这个过程里边，
神是先把人的形象造出来，
神是先将人的形象造出来、
当然这一点和造动物有一点、类似，
当然这个从造动物有一点类似，
但是造动物就是那个形象造出来了以后神就让它活了，
就是做动物，就是神做出的形象就让它活了。
但造人的时候，人能活过来呢，是根据另外的一个事实。
但做人的时候，人能够活过来是根据另一个事实，
是神把他的气息呼到人的里头去，
是神将他的气息呼到人的里面。
当然这个就是生命的气息，
当然这个是生命的气息，
我也可以说这是灵的气息，
你可以说这个是灵的气息。
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灵，
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灵，
所以从他出来的一切都是从灵里出来的，
所以从他出来的一切都是从灵里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当神把他的灵分给人的时候，
当神将的灵分给人的
时候，或者说说得清楚一点，是神把那个灵的气息给了人的时候，
或者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神将的灵的气息给人的时候，
那么人就活过来了，
那人就活过来了，
那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就成为一个活的魂。
那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中文就将它翻成有灵的活人，
那是根据那个事实来翻的，
是根据个事实来翻的，
就是根据人被造的那个结果来分的，
是根据人被造的结果来翻的，
但是要照着原来的意思呢，
但照着原来的意思呢，
这是突出了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一个时候的特别的性质，
就突出人在神面前的特别的性质，
他是一个活的魂，
是一个活的魂，
他那个最特别的那个表现是魂的表现，
最特别的表现就是魂的表现，
那么这个表现，
这个表现
和动物的那个情形是差不了太多，
这个表现和动物的表现差不得太多，
但是在这个活的魂的里头，
在这个活的魂的里面，
因着灵的气息的进入，
因着灵气息的进入，
那人的被造与动物的被造的差别就是在这里，
那人的被造和动物的被造的差别就在这里，
虽然都称为活的魂，
虽然都称为活的魂，
但是在这个活的魂并不等于人的全部，
但这个活的魂并不等于人的全部，
只是表明人的那个特质，
只是表明人的特质。
那么人的整个的被造，
那人的整个的被造，
在新约的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是灵魂体，
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给我看见是灵魂体。
那所以这个活的魂是有灵的，
所以这个活的魂是有灵的，
所以我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活有灵的活人，就是根据这个结果，
所以中文圣经将它翻成有灵的活人，就是这个结果。
不过我们注意圣经原来的意思的，
但是我们注意圣经原来的意思
是特别显明那个魂的 特点，
是特别显明那个魂的特点，
目的就是说出在以后所提到的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的那一个原因，
就是特别提到将来要接受生命树的这个原因。
那么只有魂的活动是不够的，
只有魂的活动是不够的，
只有魂的那个表现是不完全的，
只有魂的表现是不完全的，
在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的里头，
在神的永远旨意里面，
那必须要让神的生命，也就是神的那个灵完全的进到人的里头，
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或者说神的灵完全的进入人的里面，
只有灵的气息，那只不过是说在神的性质的上面是将了一点点，
只有灵的气息，只不过说在神的那方面将显了一点点，
气到一点
黐咗一点点，
所以必须要把神整个的接过来，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必须要将神整个接过来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我们看底下神把被造的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
我们看底下神将被造的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我 我们看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那我们注意那里的话是怎么说呢？
我们注意那话怎么讲呢？
啊，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啊，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
那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
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
善恶的树。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来注意一下神的安排。
我们先停在这里来注意一下神的安排。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弟兄姊妹，你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事。
神在东方造了一个伊甸园。
神在东方造了伊甸园。
然后就使各样的树木都在那里长出来。
然后使各样的树木都在那里长出来。
那么这些树人就给安置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人就被安置在这个这样的地方。
但是当人给安置在那里的时候，
但当人被安置在那里的时候，
神就让人看见许多的树木也结了果子在那里。
神就让人看见很多树木也都结了果子在那里。
但是神并不是叫人只看见有树木，
但人不只叫神，不只叫人看见树木。
你看到这些树木就说其上的果子，
你看见这些树木就讲到其上的果子。
对不起，先按照次序先来说。
按照次序来讲，
他说这些树啊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他说这些树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那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
神让人那个眼睛有一个满足。
神让人的眼睛有一个满足，
从这个眼睛的那个满足，就到心里头感觉那个喜乐。
从眼睛上满足，就令到心里头感到喜乐。
那你看到神在那里做这样的安排，并不是说他不理会人的那个喜乐的。
你看见神在这做这个安排，并不是说不理到人在这方面的喜乐的。
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那个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我们好像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神要求我们要这要那。
我们好像说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被神要这样要那样
好像我们一直在那里给神来剥夺的样子。
好像我们一直在那里被神来剥夺的样子。
甚至有人想连造人的那个最基本的权利都给神剥夺掉了。
好像连造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神剥夺了。
但就是我们看神的那个心思在这里很明显的向我们解开。
但等节目你看到神的心思在这里很明显的向我们解开。
但园子里面有许多的树木。
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
为了什么目的来存在的呢？
为什么目的来存在的呢？
为要悦人的眼目。
为了悦人的眼目。
那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真看到了。
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真看到了。
神是让我们的心思是得满足的。
神是要让我们的心思得满足的。
神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叫人得满足的。
神要让人看见他手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要人得满足的。
神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神做的一切没一样是没意义的。
每一样都有他的目的在的。
每一样都有他的目的在的。
你看到那些伊甸园里头的树木的时候。
你看到伊甸园里面的树木的时候。
你就感觉哎呦很开心。
你就感觉很开心。
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现在还是有这种经历。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到现在都有这种经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感觉我们的喜悦是在城市里呢，还是在田野里呢？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喜悦在城市里面又在田野里面。
你在田野里是那个喜悦是高一层呢，还是到了森林里面那个喜悦更高一层呢？
在田野里面的喜悦高一层啊，又或到了森林里面的喜悦更高一层
当然我所说的森林不是那一种黑森林啊。
当然我讲的森林不是讲那种黑森林
在黑森林里头，要从那个神童话上面来说，里面有妖魔啊。
因为黑森林里面，从童话来讲，里面有妖魔。
人是很害怕那个黑森林。
人系好害怕。
我不是说那一类，
我唔系讲嗰类，
我是说是人知道的那种森林。
我系话人可以，
人迹可以到，
人迹可以到嘅森林。
你看是在那一种森林里面，那个人的那个感觉喜悦多一点，还是光是在一个原野里面那个感觉高一点？
你话人喺呢种森林里边嘅喜悦系咪高过喺田野里边嘅时候呢？
我们承认到现在我们仍然享用神当时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们承认我们到现在都享用神当时的安排，
不然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不会起意要到 Yosemite 去了，
否则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不会去 Yosemite 了、
一般人也从来不会想到要去 camping 了，
一般人就不会想到要去 camping 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真看到神手里头所做的一切，在原来的安排的里面都是为着叫人的心思得满足的。
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一切在原来安排上都是要人的心思得满足，
而不仅是叫人的心思得满足，
不单是叫人的心思得满足，
也叫人的生活里面得饱足，
也叫人在生活里面得饱足。
所以接下去你就看见，
所以接下来就看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有时候能够看到这一件的时候啊，
等姐妹睇到呢件事嘅，
我们实在没有话说，
我哋实在冇话讲。
我们也稍微能在这里看到主对门徒说的那些话，
我哋就喺度稍微睇到主对门徒讲嘅话。
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
你唔好为食乜嘢喝乜嘢忧虑
啊？穿什么来忧虑啊？
穿乜嘢嚟忧虑？
他主说这一切的需要，你们的父都是知道的。
主话呢啲一切你哋嘅需要，你哋嘅父都系知道噶。
你们只要求神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只要求佢国同佢嘅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啦。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原来这一切就是神要为人预备的。
原来呢啲一切都系神要为人预备噶。
在伊甸园的那一个日子，人就是不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已经加给人了。
喺伊甸园嘅里边，就算人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是交给你们
了。但是到了主的时候，主就告诉人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到了主的时候，主就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说
在伊甸园以后所发生的历史叫人和神隔离了，
就是因为伊甸园以后的事情所发生的就叫人和神隔离了，
所以人必须先要恢复那一个和神的那个正常的准确的关系，
所以人必须要恢复与神的正常和准确的关系，
起初神的那个安排也就自然的恢复在人的身上，
起初神的安排就自然会恢复在人的身上。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神是这样在人的生活这一方面做了这样的安排，
神在人的生活各方面做了这样的安排，
饮食上得饱足，
饮食上得饱足，
心思里有喜乐，
心思里有喜乐。
但是神的所作没有停在这里，
但神的所作没停在那里，
所以你接下去就看到一个事实，
所以接下去你就看到个事实，
在园子当中就有两棵树在那里，
在园子当中就有两棵树在那里，
一个叫做生命树，
一个叫生命树，
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
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
也就是叫做知识树，
也就是
知识树。那这两棵树摆在哪里？
这两棵树摆在那里，
就接下去就有一个这样的吩咐了。
接下去就有这样的吩咐了。
神就说啊，
神就说，
那因为接下去那个第十六节那里，
十六节那里，
神就说了，
神就说了，
园子当中各种树上的树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园子当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就是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
就是当中个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你哋唔能够食，
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因为你食嘅日子必定死。
那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哋睇一件咁嘅事。
那我们晓得这两棵树就代表了两个原则。
我哋睇到呢两棵树就代表咗两个原则，
也是代表咗两个拣选，
亦都系代表咗两个拣选，
也是代表咗两条道路，
亦系代表咗两条道路。
虽然我们用不同的话来说出这个事实，
虽然我哋用唔同嘅话嚟讲出个事实，
但是都是一个完全相同的的事，
都系完全相同嘅事，
是事实也好，
是事实也好，
是选择也好，
是选择也好，
是道路也好，
是道路也好，
那个主要的内容，
那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
就是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
而你说的 更清楚一点，
说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人是拣选神或者是不拣选神，
是人拣选神或者不拣选神。
那当我们一看到这里面是一个拣选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看到里面是一个拣选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两个选择了。
我们看到两个选择，
什么两个选择呢？
什么两个选择？
一个是拣选神，一个是不拣选神，
一个是拣选神，一个是不拣选神。
那么待会我们再看那个拣选的那个内容实在是什么，
一会我再看这个拣选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说是那个道路的话呢，
如果是道路的话，
那也就是说拣选神的那个路是怎样，不拣选神的路又是怎样，
就是说拣选神的道路是怎样，不拣选神的道路又是怎样。
如果说是两个原则呢，
如果是两个原则，
那也就是说那拣选神的那一个方向是如何，不拣选神的那个方向又是如何，
就是说拣选神的方向是如何，不拣选神的方向又是如何。
那所以虽然我们用不同的那个角度来表达这一件事，
虽然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这些事，
但是那一个整个的中心内容是人和神的关系，
但整个中心的内容是人和神的
关系，人和神的那个正确的正常的那一个关系，
人和神这个正确正常的关系。
那什么叫做生命树的果子呢？
什么叫生命树的果子？
那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把神的生命接受过来，
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将神的生命接受过来，
而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神的生命，
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神的生命，
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把神的生命接过来，
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将神的生命接过来。
当人把生命神的生命接过来的时候，
当人将神的生命接过来的时候，
那人在神身上的那个目的就完全的又完满的来做成功了，
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完全做成功了，
那人与神就有了那个完全的联合了，
人和神就有这个完全的联合，
人不再凭着被造的那个生命来活了，
人再不凭着被造的生命来活，
那就是那个活的魂的所表达的那个东西，
这个有活的魂所表达的东西，
在人接受了神的生命，
在人接受了神的生命，
在关系上是与神联合，
在关系上是与神联合，
在活着的事实来说是根据神，
在活着的事实来说是根据神，
这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拣选的那个意义和目的，
这个就是生命树果子的拣选的意义和目的。
那分别善恶树呢，
分别善恶树呢，
那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说
就是说这一个分别善恶树，
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
是叫人可以不要神，
叫人可以不要神，
凭着人自己所有的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凭着人自己所有的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所以我们是说，
所以我们是说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个意义和目的就是不要神，
分别善恶树这个意义和目的就是不要神，
要自己不要神，
要自己不要神。
我们了解这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了解这个事实，
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再详细来看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内容，
我来第三章的时候再详细看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可以回到第八节那里了，
我们只要知道原则就可以回去第八节那一段
了，第九节哪里了，
第九节。
那我们刚才就说到，
我们刚才讲到
神在伊甸园里面安排许多的那个树木是为了满足人的心思和身体的需要，
神在伊甸园里面安排这么多树木是为了满足人的心思和生活需要，
但是接下去立刻就说原子当中有这两棵树，
但接下来就讲原子当中有两棵树，
这两棵树呢，
这两棵树呢
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叫我们看见神的做供应的预备了，
就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做供应和预备了，
这一个供应的预备是叫人得着神或者是失去神，
这个供应和预备就叫人得着神或者叫人失去神，
那么但是这个得着和失去不是根据神的意念，
但这个得着或者失去不是根据神的意念，
而是根据人的拣选，
是根据人的拣选。
那么因为神对人说得很清楚，
因为神对人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是果子你是可以吃的，
这个果子你可以吃的，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能吃的，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
吃。如果我们拣选神，人拣选神的话，
如果人拣选神的话，
那就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那就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这样的一吃，
这样一吃，
就把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了。
那就将这个很大的问题解决。
因为神要与人联合的这一件事情，就在这一吃就成功了。
因为神要与人联合的事情，就在这一吃就成功了。
而如果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如果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那就引起一个最大的麻烦来了。
就引起一个最大麻烦来
了。这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叫人与神脱了节了。
最大麻烦就叫人与神脱了节，
人和神当中有了间隔了，
人与神当中有了间隔，
才产生了那整本圣经所记载的那么长久的历史，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
咁就产生咗整本圣经所记载咁长久所发生嘅事情啦。
那我们先不往那么老远去跑，
我哋唔好睇咁远。
我们看神这里的这个安排，
我哋睇下神呢度嘅安排。
那我们简单的可以这样说，
我哋简单可以咁讲。
那享用神所做的，
享用神所做的，
人是不需要花什么的心思，
人是不需要花什么心思，
你就是取用就可以了，
你去取用就可以了。
树上每一棵树都在那里叫你悦人眼目，
每一棵树都叫你悦人眼目，
连分别善恶树的也是悦人眼目，
连分别善恶树都是悦人眼目。
但是那些果子呢？
嗰啲果子呢？
可以做食物，
可以作食物。
那么人的心思和身体的饱足没有问题。
咁人嘅心思同饱足，
人就去取用就可以了。
人去取用就可以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
但等姊妹你睇到？
要是人要得着神的自己呢？
如果人要得着神嘅自己呢？
那你就不能说我去取用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不会说我取用一下就可以了。
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做了这样的定规，
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做了这样的定规，
这个定规到现在还是那样准确的，
那个定规到现在都是这么准确。
人要得到神的自己，
人要得到神的自己，
就必须人要做一个选择，
就必须人要做一个选择，
人要在神与神以外的事物做一个选择，
人要在神和神以外的事物做一个选择。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等姊妹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享用神一切所做的，你可以随便去支取，
享用神一切所做的，你可以随便去支取，
但是你要得着神自己，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但要得着神自己，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可以说，
可以说
要付一点代价，
要付一点代价，
那个代价不是我们自己逃出来的，
这个代价不是我们拿出来的，
而是我们心思里头要经过一个挣扎，
是我们心思里面要经过一个挣扎，
那个挣扎，
这个挣扎
会叫我们离开神，
会叫我们离开神。
如果我们给这个挣扎的结果带偏离了神，
如果你被这个挣扎结果带偏离了神，
那我们真的是付了一个很重的代价了，
那我们真的付了一个很重的代价了。
但是这个代价付出去以后是得不到神的，
但这个代价付出了之后就得不到神的
所以我们不说这个，
所以我们不讲这个，
我们说我们得着神的那一个代价，
我们说我们得着神的这个代价
我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
这个代价说是代价，但事实并不是从我们腰包里逃出来的，
这个虽然是讲代价，就不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拿出来的
而是在我们心思的里头，我们宁愿得着神而放弃一些好像能满足我们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宁愿得着神而放弃那些好似能够令我哋满足嘅东西
因为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要多一点时间来注意那个分别善恶树是如何的满足人。
我哋睇到第三章嘅时候，我哋会详细睇下分别善恶树系如何嘅满足人
叫人看见在神以外，你也能找到一点点的满足。
叫人睇见喺神以外，你就能够找到一啲啲嘅满足。
但是这要 得着神自己的这一件事情来看呢？
在要得着神自己这件事情上来看呢？
我们付一个代价，
我们付一个代价，
为着得着神而甘心放弃一些好像能满足我们的事物，
为了得着神而甘心放弃一些好像能够满足我们的事物。
那弟兄们，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原则啊，
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安排或者说这个生命的原则，
在伊甸园的那个时候是这样，
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
伊甸园以后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伊甸园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真能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思，
求主给我们真的看到神的这样的心思。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想用神的所作你就去支取就可以了，
想用神的所作你支取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得着神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付代价的选择，
但要得着神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付代价的选择。
那么这是一踏进伊甸园的时候，神说让我们首先所碰到的一些个心思上的光景，
所以一踏入伊甸园的时候，神就首先让我们碰到这个心思上的光景，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伊甸园的那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看伊甸园的环境。
那么这个伊甸园，那么从圣经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学家的那个发现，
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和很多考古学家的发现
差不多都肯定了，就是在现在从前称为巴比伦，现在称为伊拉克伊朗这一带的地区，
是以前称为巴比伦，现在称为伊朗和伊拉克一带的地区。
那么在这一带的地区，伊甸园这个园子就设立在哪里？
在这一带的地区，伊甸园的园子就设立在那里。
现在这个地区啊，
现在这个地区
我们看起来就并没有很多叫人受吸引的事物，
现在看上来就没有很多令人受吸引的事物，
顶多就是那边石油多生产多一点，
最多就石油多一点，
但是等到几十三四十年以后，石油完全提取完体用完了以后，那个地区就好像成了一片沙漠，没有什么值得人去纪念的了。
但到三四十年后，当地的石油被提取晒之后，好像个地下就冇咩地方值得人哋去注意啦。
但是在起初的时候，那一带的地方不是这样的。
但起初的时候，嗰一带地方唔系咁噶。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那个地方说。
弟兄姊妹，你注意嗰个地方讲。
在园子里面有一道河。
喺园子里边有一道河。
那么这个河在下游就分叉成了四道。
咁喺下游就分叉成为四道。
那这四道的河，
这四道的河
有两道现在都已经可以肯定是那两道，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是哪两道了
一个是西底节，
一个是西底节，西底节
另外一个是伯拉，
另一个是伯拉
西底节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
西底节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
伯拉河就是现在的幼法拉底河，
伯拉河就是现在的幼法拉底河。
那么另外那个基逊河和那个和比顺河呢？
另外这个伊甸
基
分河同埋呢个比顺河，
那现在有四道河在那里，但是还不能肯定究竟那四道河是哪两道是这两条。
而家嗰度有四条河喺度，但系唔可以肯定边两条就系呢两条河，
或者根本就不是。
或者根本不是
因为当中有那另外这两条河后来在那个地形的变动上，河道的改迁上已经淹没了，
因为在后来的地形的变动和河道的改迁上已经淹没了
但是这个我们不管它后来的变化，
但我们不理它后来的变化，
我们注意起初的那个情形，
我们注意起初的情形。
那么我们先注意一件事实，
我们先注意一件事实，
在伊甸园的那个范围里，
在伊甸园这个范围里
只有一道河，
只有一道河，
那一道河，
一道河
流经这个园子，
流进这个园子，
流出这个园子以后，
流出这个原子
就分成四道，
就分成四道。
那么现在在尤伯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那个遗址那个河道的那个遗址上头，
在这个尤伯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的遗迹上面，
那么那个地理学家已经寻找到有一段的地区，
这个地理学家就已经找到达的地区，
就是说这两道河曾经有一个时间呢，他们那个两个河是合流成一个，
曾经有一个时间这两条河是合二为一的，
然后再到了那个下游的地区又再分开成了两条，
然后到下游地区再分为两条。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发现是不是和当时那原子当中只是一道河经过有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发生是不是从当时这个原子里面只有一条河经过有关系，
而这是地理上的那个变迁，我是不太去注意它的，
这个地理上的变迁我不太注意它的，
我要注意的倒是神当时这个安排所表达的那个意思，
我要注意的就是神当时安排所表达的意思。
固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看到在这个河上面第一个功用就是叫全地得滋润，
我们看到河的功用当时讲就是叫全地得到滋润，
在那个地里，在那个原子里面你生活你不会有枯干的感觉的，
在原子里面你生活不会有枯干的感觉，
很滋润的，
很滋润的
正如以赛亚先知说的话，
正如以赛亚先知说的话，
神要浇灌的原子则满了滋润，
是浇灌了原子满有滋润。
我们是在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滋润的光景里头的时候，我们是很满的，
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滋润的光景里面，我们实在
好满
的。
那若是我们生活在一些枯干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很苦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枯干的环境里面，我们很苦的
那当时神安排的四道河围绕那个全地，
当时神安排的四道河围绕全地，
而这四道河的上游就集中成为一道河来通过伊甸
这四道河上游就集中成为一道河来通过伊甸，
你看到神在那一个地方的安排是一直就活在伊甸里面的人是满得滋润的，
就是神当时安排叫活在伊甸园里面的人是满得滋润的，
我们实在稀奇神这样把人放在他的心上，
我们实在稀奇人将神将人放在他的心上。
另外我们也看到，
另外你有看到
在这些河里面的出产，
这个河里面的出产
说是一道河有金子，
一道河有金子，
有珍珠，
有珍珠，
有红玛瑙，
有红玛瑙，
而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人以为宝贵的事物，
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是人看为宝贵的事物，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实在相信夏娃不会要这些东西做装饰，
当然我相信当时夏娃不会要这些东西做装饰
要有装饰那是以后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要有装饰这个好久好久以后的事情，
在那一个时候他们带着神的形象，这一切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没有价值，
在那个时候他们带着神的形象，这一切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价值
但是在堕落了的人看这些东西就很有价值了，
但是堕落后的人看这些东西就很有价值了，
但是神把这些个东西是那样丰丰富富的在那里生产出来，
但神将那些东西丰丰富富在那里生产出来，
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让人在以后回头去看的时候是看见神要把神所做一切的丰富来围绕人，
就是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人回头看的时候看到神要做一切的丰富来围绕着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当时活在伊甸里面的人，
当时活在伊甸里面的人
是丰富加上丰富，
是丰富加上丰富，
满足加上满足，
满足加上满足
正像在新约的话是这样说
好像新约的话这么说，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恩上加恩的恩典，
是恩上加恩的恩典，
是荣耀加上荣耀的那一个那个祝福，
是荣耀加上荣耀的祝福，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看到起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起初的时候
神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这一切的安排，
神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一切安排，
那么好了，
咁好啦。
那么那个环境我们看过了，
环境我睇过啦。
其实我们重点不是看那个环境，
其实我哋重点唔系睇，
而是从那个环境来看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意，
而从呢个环境嚟睇神起初嘅心意，
或者是神起初在人身上所定的心意，
或者系神起初喺人身上所定嘅心意。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
咁接落去我睇到。
那么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有一个功用的，
咁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有个功用的
啊。神安排人在伊甸园里面，不是只是让他在那里享用神和神的所做的。
神将人安排伊甸园，唔系净系叫人享用神同埋佢嘅所作
啊。人给安排在伊甸园里面，神也让人来显明一个很大的功用的。
神将人安排在伊甸园里面，亦都是叫人显明一个很大的功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忘了是不是哲学家罗素说的，还是另外一个哲学家说的话。
我不记得是不是哲学家罗素讲的话，或者其他哲学家所讲的话。
如果叫人丰丰富富在那里生活，而且叫人没有了那个自由的意志发挥的话，那倒不如不做那样的人。
如果叫这个人在这里丰丰富的生活，没有自由意志的话，倒不如不要叫这个人在这里生活，
倒不如做人就好了，
不如不要做人就好了。
那么他说这些，他这个人说这些话是目的来对付神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那个安排。
这个人讲这句话就是来对付神将人安排伊甸园里面的作为。
原谅我这样说，
原谅我这么说。
当我们细细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细心去读神的话，
你会发觉那个哲学家说的话是根本不认识圣经。
你要发觉这个哲学家所讲的话根本是不认识圣经的。
如果他认识圣经的话，他就看见人在伊甸园里面的功用。
如果他认识圣经的话，他就看见人在伊甸园里面的功用
啊，并不是在那里做一个行尸走肉啊，
不是在那里做个行尸走肉
啊，并不是在那里就是吃吃喝喝啊，
不是只在那里吃吃喝喝，
而是在那里显明一个很大的很有用的功用，
有一个显明一个很大很有用的功用。
那是什么的功用呢？
这个什么功用呢？
我们注意这里，
我注意到
十五节，
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使他修理看守。
那这个使他修理看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这个使他修理看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那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在什么情况底下需要修理呢？
在什么情况底下需要修理呢？
在这里所说的修理是修理这个园子，
这个讲的修理是修理的原则
啊，当然也可以包括修理一下那个园中结果子的树木，
当然也包括修理园中结果子的树木。
所以在修理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意思，
所以在修理的方面我看到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为了叫树木结果子更多，
一个是为了叫树木结果子更多，
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那个比方所叫我们 了解到的一个意思。
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葡萄树结果子这个比方叫我了解到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把神要所显明的那个生命显得更丰富，
这个就是神所显明的生命显得更丰富。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但更重要
这里所说的修理啊，
这个所讲的修理
和底下的那个看守并在一起的时候，
同底下这个看守并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看见这个修理的那一个意义要比修理树木要更高一层，
你就看这个修理比修理树木的意义更高一层。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修理呢？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修理呢？
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就很懂这一个，
我们住在美国人就很懂得这个，
因为我们 住的那些木头房子，
因为我们住这些木屋呢，
每年你都总不是这里就是哪里，
每年不是整这里就整那里，
甚至是新造起来的房子都要发生这些个问题，
甚至是新造的房子都要发生这些问题。
什么时候需要修理呢？
什么时候需要修理呢？
有破损的时候就叫修理，
有破损的时候要修理
啊，一有破损那当时人就去修理了，
有破损的时候当时的人就要修理。
那么 也在那里看守，
也在那里看守。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看守呢？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看守呢？
如果那里治安很太平的话，
如果治安很太平，
没有警察也不可以，
没警察都可以。
但是在什么的情形的底下，那个警察显得是很有用处呢？
咁喺咩情形之下，这个警察显得好有用处呢？
治安不大好的地区，
治安唔系几好的地区，
警察就很需要了，
警察就好需要。
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事情上，我们能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神给人的所要担起的一些个工作。
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神要人所要担起嘅工作。
那么，但是一个问题就来了，
咁问题就嚟啦。
那么在伊甸园里头，谁有这个本事来做破坏呢？
咁喺伊甸园里边，边个有本事嚟做破坏呢？
谁有那个胆量来骚扰呢？
边个有胆量嚟骚扰呢？
当然，我们晓得。
当然，我哋知道，
在那一个时候，
喺嗰个时候，
在六天里面所做神所造出来的一切，都是和和平平的活在一起的。
在神那六天的创造里面，一切的事物都是和和平平在那里的。
有时候你看到底下那个亚当给那个神所造的那些野兽来起名字的时候，你就晓得他们当中的关系是如何的可亲可爱的。
当你看到当时神让亚当为那些动物来起名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的情形是可亲可爱的。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在那个时候，住在园里面的都不会彼此侵害的。
当时住在园里面的都不会彼此侵害的，
都是和睦相处的，
都是和睦相处的。
但是这里说要修理，要看守。
但这里说要修理，要看守。
那这个修理和看守所引发的原因就不在园子里边了。
咁呢个要修理、要看守呢个引发嘅原因就唔喺园子里边啦，
而是在园子外面进来的咯。
而系园子外边进入嚟嘅。
那是谁呢？
呢个系边个呢？
虽然圣经没有明说，
虽然圣经冇明讲，
我们猜也猜得到。
我哋猜亦猜到。
看底下第三章人堕落的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就更有把握的知道。
我们看下第三章，看见人堕落的情形，我们更加有把握的。
就怎么你知道修理和看守需要十分的警醒的？
等姐妹知道修理和看守需要十分的警醒。
当然最好是不容让仇敌来破坏。
当然最好是不容让仇敌来破坏。
你不让他破坏，你就必须警醒。
你不让他破坏，就必须要警醒。
那么怕破坏了，
咁如果佢破坏咗，
你要去修理的话，
你要去修理嘅话，
我们也必须要有很警觉的那个心思。
我哋必须有一个好警觉嘅心思，
不然的话，有地方给破坏了，我们还不知道。
否则嘅话，有啲地方被破坏咗，我哋都唔知道。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一个时候，人是需要非常警醒的，在那里执行他的功用。
所以我知道当时人喺嗰度系非常之警醒，要执行佢嘅功用嘅。
那么要执行这样的一种功用，
咁要执行咁样嘅功用，
那不简单啦，
咁就唔简单啦。
弟兄姊妹，你记得？
等姐妹记得。
那个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
嗰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
我不知道底下所说的神为他预备那个配偶是经过多少的时间，
我唔知道底下神为佢预备配偶系经过几耐嘅时间。
但是起码有一段的时候，亚当是一个人在那里。
但起码有一段的时候，亚当是一个人在那里，
一个人在管理这一个园子，
一个人在管理这个园子，
要警醒的去管理这个园子，
要警醒的管理这个园子。
你就看到，如果亚当是一个笨蛋，
如果你看到，如果亚当是一个笨蛋，
如果亚当是一个行尸走肉，
如果亚当是一个行尸走肉，
只会在那里吃吃喝喝，
只会在那里吃吃喝喝，
那就亚当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炫目的。
咁亚当实在冇咩可羡慕嘅。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的时候，
但我哋进一步睇嘅时候，
亚当当时要修理看守的那个功用的对手是撒旦，是魔鬼的话，
如果我哋睇到亚当喺度要修理要看守，佢嘅对象系撒旦魔鬼嘅话，
我们就晓得亚当当时的能力和智慧就不是一条行尸走肉。
我们就看到当时亚当的能力和智慧就不是一条行尸走肉，
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 有思想，有能力，能做有意志，能做一切决定。
我们就看到他是有思想、有能力、有意志，能做一切事情的。
而不然的话，
否则的话，
谁也不会叫他，就是从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来给他们这个吩咐。
咁神亦都唔会俾佢喺度拣选生命树嘅果子同埋善恶树嘅果子嚟咁样嘅吩咐。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当我们看到人在伊甸里面的那个功用是神用作来对付那空中掌权者的时候，
我哋睇见人喺伊甸园里边嘅功用就系神用作佢哋对付呢个空中掌权者嘅时候，
我们就看到人的确是这个被造的人，也的确是伟大。
我们又看见这个被造的人的确是伟大，
但是也必须这个伟大那个根基要对，
但必须要这个伟大的根基要对，
是对在什么地方呢？
对在哪里呢？
对在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对是他站在神的那一边。
所以在底下立刻就说到那两棵树的果子的拣选的问题，
所以底下立即就讲到这两棵树拣选的问题，
所以说原子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所以说原子上的果子你都可以，
唯独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唯独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这个死，
这个死
就是与神隔离的那一个死，
就是与神隔离的那一个死。
那么要人要是与神一隔离了，
那人与神一隔离了，
人的智慧能力什么都没有了，
咁人嘅智慧能力咩都冇啦，
人就不再站在神的那一边了，
人再唔站喺神嗰一边啦，
人不站在神的那一边，
人站喺神嗰一边，
修理看守的功用就不能发挥了，
修理看守功用就唔能发挥。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这里虽然是神起初的那个安排，
呢个只系神起初嘅安排，
但是这些安排都是带着属灵的原则在哪里的。
但这个安排都带着属灵的原则，
这些属灵的原则在以后的新旧约圣经里面所发表的事物一直是原作这些原则来发生的，
这个原则就是以后一直新旧约里面所发表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发生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好了，那么这些事情过了以后，
那这些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经过几多时间，
神就发表一个意思，
神就发表一个意思，
说那人独居不好，
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那么这是很有意思，
那这个很有意思，
说那人独居不好，
讲那人做独居不好，
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要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实在愿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把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情形来读这一句话，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要用我们现在生活的情形来读这句话，
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用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读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用现在的生活来读神的话，
那结果呢就得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结果就得到错误的结论，
就用那个错误的结论来指导我们生活，
就用这个错误的结论来指导我们生活。
那么结果呢，我们活在错误里面，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活在神的光中，
结果我们活在错误的里面，还以为自己活在神的光中，
那这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非常可怜的。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很明确地指出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一件事，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是不是因为他很孤单所以那不好了，
是不是因为他很孤单所以不好呢？
在现在人的感觉也许是这样，
现在人感觉或者是这样，
但是当时神说这个话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但当时神讲这个话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因为从下文我们晓得神的目的，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他的目的，
那么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要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我想等姊妹你注意，
做一个帮助是指着什么事情呢？
这个帮助指着什么事情呢？
我多次跟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个事，
我多次同等姊妹提到这件事，
当时的帮助绝对不是现在生活的内容，
当时的帮助绝对不是现在的生活内容，
因为那个时候你用不着买东西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买东西的，
你也不要缝衣服的，
你又不需要做衣服，
你也不需要烧饭的，
你又不需要煮饭的，
那当然也没有衣服可洗的，
亦都冇衣服可洗，
你也不必打扫屋子的，
又不需要打扫房屋。
那许多现在我们人生活里头的内容啊，在那个时候在生活里面都不是问题的，
现在一切的生活内容在当时来讲都不是问题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人独居不好，这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绝对不是说还要让他找一个人来帮助他理理家务啊。
所以当时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绝对不是说要找个人来帮他料理的家务。
你要是现在强调这个东西，那些女权运动的人就要大起反对了。
如果你在这强调的东西，那现在的女权运动的人就会大起
反对。我们倒不管他女权运动的人怎么说，
我们不理女权运动人，
我们说回神起初的这个安排，
我们讲回神起初的安排。
其那个时候人在神的所的这个心意的里面所起的作用，就是为着原址来修理看守。
当时人在神心意里面所起的作用，就是为了来看守和修理的原址。
也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为了神来对付神的仇敌。
就更讲得清楚一点，就为了神来对付神的仇敌。
能为神来对付神的仇敌，这是的确太伟大的一件事。
能为神来对付神的仇敌，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那么神说他独居不好，
咁神话佢独居不好，
那在成就神的旨意上头，一个人是不能显明神的那个完全的心思的。
喺成就神嘅旨意嘅里边，一个人系唔能够完全表达神嘅心思嘅。
所以神说我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神话我做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那个大前提是说，那个配偶是为着两个人同心去成全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安排来说的。
所以做这个配偶，就为了要两个人一起来到同心来到成就神的旨意和安排来讲的。
如果再看到底下的那个事实的话，我们更清楚了。
如果再看到底下事实的话，我们更清楚了。
那神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神讲了这个事情之后，
就把很多其他神用土所造出来的野兽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
所以神就将好多神以前所造成的野兽都带到了人的面前
啊。但圣经里面说，那个人就给这些野兽都起了名字。
咁圣经就话呢个人同呢个野兽起咗名字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才行啊。
呢个有好大嘅智慧先得。
弟兄姊妹，你去动物园走一圈你就晓得了。
等姊妹去动物园走一圈你就知道
啊。你看了，虽然三藩市那个动物园算是很小的了。
虽然三藩市的动物园是很小的，
可是里面那个东西啊，你看了一遍，你还第二遍你就叫不出它的名字。
但是这些东西你看完一次，第二次你就不记得它的名字。
你不要说看到那里那个猴子很容易啊，很容易叫出来啊。
你没以为那些马骝很容易分辨。
当然你用猴子这两个字来叫他们，那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你用猴子两个字来叫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在猴子这个家族里面有多少种猴子？
但在这个猴子家族里面有几多个家
长臂猿、金丝猿，又什么什么什么猿，
又有长臂猿，又金丝猿，又什么猿。
你看你看了一遍再回头你就忘掉了，
你看完一次你再回头你又不记
得。但是当时的亚当一一给他们起了个名字，
但当时亚当一一为他们起了名字，
你就晓得是那是多大的智慧在那里发表，
你就知道那里有几大的智慧发表。
但是奇妙的一件事，
但奇妙一件事，
圣经记载一个事实，
圣经记载一个，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就是这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那在这许许多多的动物的里面没有找到配偶，
就在很多动物里面没有找到配偶。
动物不能做人的配偶，
动物不能做人的配偶。
不仅是说那个身体的情况不能做配偶，
没有单只话身体的情况能够做配偶，
因为神所要的是要人去成就他那个旨意啊。
因为神所要的是要人成就他的旨意。
动物有魂，但是没有灵。
动物有魂，但没有灵，
没有灵的气势。
无灵的气息，
生命与人不相同，
生命与人不同。
那所以人不能在生命不相同的事物的里面得着配偶，
所以人能够在生命不相同的事物上面得着配偶
这是我们现在所说为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一恶 包括那个婚姻的关系在里面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
而家我哋就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包括婚姻嘅里边，就系呢个好显明嘅事实。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哋睇到一件事情，
配偶是为着成就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来安排的。
配偶是会成就神荣耀的旨意来安排的，
而不能成就神的旨意，神旨意的
不能够成就神
旨意，就不能做配偶，
就不能够做配偶。
因此配偶一定是要生命相同的，
所以配偶一定要生命相
同的，有神的性质，
有神的性
质，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性情，
而这样才能配合成配偶，
然后这样才可以成为配偶。
那么所以在那些不是相同生命的里面，
所以
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所以在不相同的生命里面人没遇见配偶。
那怎么去找出一个生命相同的配偶出来的？
那怎么找出一个生命相同的配偶出来呢？
那神就做了一件事，
那神就做了一件事，
当那个人沉睡的时候，
当那个人沉睡的时候，
神就取了他一根肋骨，
神就取了他一条肋骨，
用他的肋骨来造出一个女人，
用他肋骨来做出一条一个女人。
那这个人醒过来了以后，
这个人醒了之后，
哎呀，就看到这个女人了，
就看见女人了。
哎呀，他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了。
他就说这个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的历史过程。
弟兄姊妹，这个当时历史的过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一段历史。
但我们
神的目意思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段历史，神的目的在哪里？
怎样去表达？那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怎样表达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下文就提了，
下文就提了。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把这一句话很清楚的给我们说明了。
咁以弗所书第五章呢句话就好清楚俾我讲明。
以弗所书那里就接下去就这样说。
以弗所书接落去就咁讲。
这是极大的奥秘。
呢个系极大嘅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系指着基督与教会讲。
那弟兄姊妹，当把以弗所书的话一摆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一个安排就很清楚了。
咁将以弗所书嘅话摆喺呢度嘅时候，呢度安排就好清楚啦。
这里是一个预表。
这个一个预表，
这里是一个表明，
这个表明，
表明神在人身上的一切的安排是为着完成神的那一个荣耀的目的，
是表明神在人身上一切安排是为了要完成神荣耀的目的。
那么这一个表明呢，
这个表明呢，
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这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事实，
因此弟兄姊妹睇个事实，
教会是怎样产生的呢？
教会点产生的呢？
是基督死而复活，把带出教会来的。
系基督死而复活而带出教会嚟噶。
那这个死而复活，
咁呢个死而复活，
在这一个事情上头，你就看见亚当沉睡又醒过来。
咁你又睇见呢个事情上，亚当沉睡又醒过来。
那当他沉睡的时候，他身体就裂开了。
喺佢沉睡嘅时候，佢身体就裂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主，当他被杀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了。
就是我们的主被杀的时候，他身体裂开了，
沉睡，
沉睡了。
但复活过来的时候，
但复活过来的时候，
生命就释放了，
生命就释放了，
教会就出来了，
教会就出来了。
就是如同这里那个历史过程那个原则是一样的，
如同这个历史过程的原则是一样的。
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等一下我到台阶，
我们就知道神当时安排那个配偶的那个目的不像今天人的心思里面所想的那样子，完全是为着人的。
你就看到神当时安排配偶目的就不是现在你现今的人所想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的。
当然神并不忽略人，
当然神没有忽略人，
但是神在这个安排我们明显看见是他那个荣耀的旨意 是目的的。
但我们看见神当时安排是以他荣耀的旨意做目的的，
因为神荣耀的旨意，
这个神荣耀的旨意
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
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要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神要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神也要他的权柄通行在全地，
神要个权柄通行在全地，
所以就有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那个定义，
所以就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定义。
这是一个方面，
这个是一个方面，
生养众多不能叫亚当一个人生孩子，
生养众多不能够叫亚当一个人生孩子，
那所以他必须要有夏娃，
所以他必须有夏娃。
但是这一个事实呢，
但这个事实呢，
必须是根据神那个荣耀的目的，
必须要根据神的荣耀，
不然就像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弟兄，他死的不要结婚，
否则的话我们好像我们认识的弟兄他死都不结婚，
他不结婚的目的是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结婚目的个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给他独生的恩赐，
当然我们知道神给他独生的恩赐，
不然的话他是挨不过来的，
不然的否则的话他挨不过来的，
但是他的心思的里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他心思里面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结婚了免不了生孩子，
他说结了婚免不了生孩子，
生孩子如果他不信主的话，那就为地狱制造人口，
如果他生了下来不信主的话，就为了地狱来增加人口，
那这样的话我才不干，
他说这样的话我就这样，
但是我又没有把握他生下的孩子一定会信主，
但我又没有把握生下来的仔一定信主，
既然如此呢，我就不要这个结婚了，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要结婚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虽然我们提到生养众多偏满地面是神起初的那个目，是神所要的一件事实，
所以我们提到生养众多偏满地面是神所要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以前，
但这个事实以前
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在这个事实之前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这个极大奥秘，
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看这件事情，
神要得着基督神要得着教会，
神要得着教会
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
那一个结果成就的时候，
这个结果成就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完成了，
神的旨意就完成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主的心思，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宝贝的主的心思。
哎呀，人堕落了以后，
但人堕落之后，
婚姻的关系常常把人捆住了，
婚姻的关系常常将人捆住了，
在婚姻在结婚以前把人捆住了，
在结婚之前将人捆住
在结婚以后又把人捆住了，
结婚之后也将人捆住，
儿女出来以后捆得更紧了，
儿女出来之后捆得更紧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就离开了神起初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那一个目的了，
那就离开了神起初要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目的了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当我们回到起初神那在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所做一切的安排，
当你回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所做一切的安排，
我们一面看见神是如何的为人做了一切的供应，包括生命的供应，
我们看见神起初为人做了一切的供应，包括生命的供应，
我们也看到神是如何把他的心意放在人的身上，让人去成就他那荣耀的旨意，
我们又看见神将他心意放在人的身上，要人怎样去成就他荣耀的旨意，
那这都是神起初的那一个目的，
这个是神起初的目的，
而我们实在盼望神把我们带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意的里头，
我们盼望神将我们带到他起初的心意里面，
我们能看得见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看见这些的时候呢，
那我们生活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生活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末了的那一节，
末了的那一节，
我们并到第三章的时候才去看，
我们并到第三章的时候一起看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了，
今天晚上就停到这里。